圣经导读新唱365。5月5日，今日读经，撒母耳记下12至13章，路加福音22章1至23节。导读：大卫强抢拔示巴，并设计杀死了乌利亚。这事在神的眼中看为恶。撒母耳记下12章，神立刻差遣先知拿单去宣判罪名。拿单为了使大卫能认罪，就先呢讲了一个例子，考验一下这位最高法官的判案能力。首先1至4节，讲到一个妇人有很多牛羊，而另一个穷人家里除了一只小母羊羔，什么都没了。母羊羔就像是这个穷人的亲生女儿，他们相依为命。但那妇人呢，为了招待客人，就强取穷人的羊羔并宰杀。5到6节，大卫呢作为审判官，果然恼怒那个妇人，当着先知的面说，那妇人该死，必须赔偿4倍。7至12节，拿单听完就用指头指着大卫说，你就是那个妇人。于是大卫极其尴尬，并自食其果。人呢，很多时候判断别人的罪恶呢清清楚楚，但是对于自己的罪却从不知道反省。拿单对大卫严厉的算账说，神高牧你做王，从扫罗手中救你出来，也把拿巴产业连妻子亚比该都给了你，甚至连全国的统治权都给了你，你还不满足吗？你还要藐视神，竟然夺妻杀夫，所以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之后更羞耻的是，大卫的儿子将起来攻击他，甚至呢玷污他的妻妾。13至14节，大卫比扫罗强，有勇气来承认罪恶，而且真心的悔改。神虽然赦免了大卫，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啊。大卫因为犯罪，使魔鬼可以大得亵渎的机会，谁能逃脱罪恶的影响力呢？甚至大卫和拔示巴因为奸淫所怀的孩子也必定要死。15至23节，大卫虽然与神恢复了交通，得到了神赦免的浩大的恩典，但是孩子被神击杀。无论如何祷告进食，第7天还是死了。24至25节，为了安慰丧子之痛的拔示巴，之后呢他们又生了一个儿子，名叫所罗门。耶和华也因为大卫悔改而赐福给所罗门，借着先知赐下新的名字叫耶底迪亚，意思是蒙耶和华所爱。因大卫借着亚门之手杀死乌利亚，所以一直攻不下拉巴。26至31节，约雅元帅叫大卫自己来攻这城，大卫悔改之后就能攻取这城，并得到战利品中的一个金冠冕，象征着亚门之神的摩洛。他终于征服了亚门，并使他们做了奴仆。13章开始记录大卫情欲犯罪的后果。首先出场的是大卫的3儿子，叫亚撒龙，意思是我父亲是平安。亚撒龙有一个极美的亲妹妹叫塔玛， 大卫的长子暗嫩暗恋他玛，得了严重的单相思。暗嫩的情欲表现得明目张胆，使坏朋友呢趁机前来勾引他。此朋友呢叫约拿达，为人极其的狡猾聪明，诡计多端。这让我们想到了创世纪三章一节的那一条比一切活物更狡猾的古蛇。他为了满足暗嫩的情欲，想了一个完美的主意，就是装病。这样呢，大卫心软，必会叫他玛来服侍哥哥。果然，这个装病的色狼把他玛骗到床前，拉住并试图占有他玛。他玛就求他哥哥不要玷污他，完全可以求父亲赐婚，但是色狼情欲发泄呢是放在第一位的，而求婚结婚使他厌烦，于是得不到就硬来。那女孩子哪能敌得过恶狼呢？结果呢被玷污了。但这里他玛为何没有喊叫呢？暗嫩得到女人的第一次之后，竟然极其厌恶他玛。前面呢相思成疾，而如今却把女人当作垃圾或狗一样的赶出门外。他玛哀求暗嫩不要犯更大的罪，但是暗嫩不听，并把他赶出去。受辱的他边走边哭。他玛为什么不去找父亲申诉呢？亚撒龙知道后先把这事按下，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大卫听到此事后呢，只是发怒，根本不做出审判或惩罚。两年之后，亚撒龙在丰收的季节请大卫和众子到他家里去赴宴席。大卫呢没有去，本该去的不去，不该去的倒去了。于是亚撒龙强求大卫让暗嫩和众王子去，这位父亲却不知道背后的阴谋。结果宴席上，亚撒龙就把强奸他妹妹的暗嫩给杀了。大卫的儿子们呢吓得纷纷的逃窜。大卫听到这事就撕裂了衣服表示愤怒。那个狡猾的始作俑者约拿达出来装作预言的先知，帮助亚撒龙呢逃到了外祖父亚基述王那达麦，到那里躲了三年。大卫对此就慢慢疏解了，就停止去找亚撒龙了。其实他仍未醒悟，这些危险都是他犯罪所引发的严重后果呀。新约路加福音22:1-23，主耶稣在圣殿里公开教训众百姓，并对圣殿发出最后的预言之后，接下来很快被出卖了。逾越节这个重要的节日起源于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一夜，家家户户要除去旧酵，并要挑选出一只没有瑕疵的羔羊宰杀。这是得自由的日子，是欢乐的时刻，千百万的朝圣者来到耶路撒冷过节。在这除罪的日子，祭司长文士应该好好的洁净自己，可是他们却想尽法子来杀害耶稣。所以主耶稣叫门徒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此时他们正在寻找一个不会引起暴乱的方法来捉拿被百姓拥护的耶稣。也就是此时撒旦进了加略人犹大的心里，因他从来就没有悔改信过耶稣，罪恶一直还在，甚至在耶稣身边混了三年多也不信。今天很多在教会当中呢，很多的教会当中也有这种人，假觉志假洗礼之后，可能一辈子 都不会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其余的使徒竟没有一个人察觉到犹大是不信的，因他表现得很属灵，曾经坐在神儿子的身边的尊位上，却用30块钱把老师给卖了。贪财就是拜偶像，哪怕神给他天堂，他也未必接受。他可能呢，觉得耶稣那么弱弱无能，又无利可图，干脆的卖点钱，也不枉与耶稣浪费了3年的光阴呢。主耶稣吩咐彼得在他指定的地方去预备逾越节晚餐，当时在外面也许到处都是想订房间的犹太人。耶稣知道有一个打水的男人会带着门徒预备一个大的房间，于是门徒们买了无残疾的羔羊到圣殿里宰杀献祭，再拿着肉和酒、无酵饼和苦菜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路加一共记录了7次宴席，14至23节是第5次，这是主耶稣最后的晚餐。耶稣明显地告诉门徒，这是他死之前庆祝的筵席，这种筵席他不再吃了，直到他再来的那个筵席。他拿起饼来赋予新约的意义，也拿起杯来与属他的教会立约。从此旧约的逾越节在基督里成全了，不再去守旧约了。耶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但那出卖耶稣的人有永远的祸了，因为他与主的圣餐无名无份。门徒们仍不知道是谁要卖耶稣。先有恩典之约的门徒不知不觉领受了新约，等到有一天真理圣灵来了，就会全部明白了。这就是主吩咐我们一定要守的圣餐，教会今天就一直遵守他的命令。凡不遵守圣餐的人，哪怕他口里承认自己是基督徒，那他也与基督无名无份。应用：大卫虽然犯下了极重而该死的罪，却能及时认罪悔改，神就保留了他君王的地位，不像扫罗一样家破人亡，但也有刀剑不断地临到家中，甚至他的儿子也开始起来背叛他。主耶稣的门徒犹大，多好的一个名字，犹大，意思是赞美。为什么选择了贪财而出卖耶稣呢？世人常常拿一些低俗的话来鼓励自己，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有钱能使鬼推磨，要钱不要命等等。这些害人害己的歪理邪说倒是被世人的奉为至理名言。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上早就说过，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箴言14章12节。而贪爱钱财的本质就是拜偶像。犹大的结局我们都非常的清楚，他最终呢上吊自杀，甚至连名字也遗臭万年。像这样的人还真是层出不穷，在家中、工作中、社会上和教会里，很多人都一生在为名利和钱财活着，可以隐藏几年甚至几十年，人还是看不出他们贪爱钱财呢。各种的热闹的慈善活动、献爱心活动，他们倒是很愿意抛头露面并大出风头，而背地里却这里拿一点，那里贪一点，最后以为可以混进天堂，可惜最后的一步却把信仰给出卖了，因为习惯了就以为是应该的了。 求主查看我们内心的动机，并赐我们力量去远离罪恶，持守圣约。凡事定睛在基督的身上，才能忍耐到底，而最终得救。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远离罪恶，持守圣约。